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现代的问题，古代的解决方案，十二不公义的问题，第二部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向大家问安。我们延续上次节目的讲题，将会研读诗篇第73篇。这次和上次的节目的教导都是取自于同一篇诗篇，这是颇长的诗篇，我们会再读这个诗篇一次。尤其是在这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查考这诗篇的思想和教导。请先听我读出经文。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整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以上就是神的话语。 我们在这两次节目当中呢，都查考这篇诗篇。因为这首诗篇呢，首先提出的论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啊。这诗篇谈论人对神发怒的情况，第21和22节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谈了好几样事情，例如我们说很多声称不相信神的人其实是向神发怒，他们说不相信神，但他们实际上是生气，他们的疑惑其实呢是伪装的愤怒。我们也说许多基督徒声称自己在属灵上是枯干的，他们在属灵上是灰心的，但他们实际上是向神发怒。我们说这个问题不只是软弱的人或者是软弱的基督徒才会面对的，我的意思是人们都倾向这样说，尤其是基督徒，他们说向神发怒，我向神发怒，不，敬虔的基督徒是不会向神发怒的。我们说这诗篇的教导表明，你越是品行端正，越是敬虔，越是自律，你越是过着克己和满有怜悯的生活，你便越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感觉。因为当你看见人生不顺意的时候，你越有可能感到不平等和不公义，你就越有可能去质疑，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在我身上发生呢？当你的人生不顺意的时候，你越是一个敬虔的人或者是自律的人，你就越有可能陷入这种境况中。于是问题来了，我们对此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必须仔细地去查考这一篇经文，因为当我们读到亚撒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能与他认同。亚撒过着极之敬虔的生活，他说我已经保持我的心纯正，也保持我的手洁净，但他每天都感到困苦，每天早上他都处于困境之中，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他的人生中却有一些事情出错了。亚撒说，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他要说的是，一直以来我都是为神而活，但我要把这一切都抛开，我将失去我的生活基础，我要把这一切抛开，并说该死，我要为自己而活，我要为自己的名誉、财富或快乐而活，为什么我还要继续为神而活，并为这些公义的标准而活呢？他将要扔掉他的信仰。然而亚撒最终能说出在第一节所读到的说话，尽管我们没有证据显出他的情况已经改变，而他的痛苦和他的困境仍没有变，但他在第一节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实在这个词意味着神永远都是美善的，所以这里有一个人是我们可以认同的，他保持自己的心纯正，也保持自己的手洁净。可是各种各样行暴力、压逼人和辱骂人的人都拥有美好的人生，而亚撒却生活潦倒。亚撒说，我已准备抛开一切，我们可以认同他的境况。然后突然之间我们看到，即使亚撒的情况没有改变，他最终仍能够说，神永远都是美善的。你能做到吗？让我举出我最近读到的一个例证。1851年有一个名字叫艾伦·加德纳的英国传教士乘船往南美洲去， 想在那里开辟一个宣教工厂，可是他乘搭的船在南美洲海岸的一些岛屿上撞毁了。艾伦·加德纳死在那里，但在他死之前，他曾与海难的生存者一起生活了一段日子。最后，他们所有人都痛苦地因为饥饿与干渴而死去。对艾伦·加德纳来说，一切事情都不顺意，他永远都去不到那个宣教工厂，他离乡别井，客死异乡。他祷告说：“主啊，求你救我！”但没有人来营救他，最后他死了。后来有人发现他的尸体，在他身旁有一本日记。艾伦·加德纳在日记里最后写下的是诗篇第34篇第10节的经文：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他在临死前在日记里写下的遗言。在这节经文下面他还写道：我深深感受到神的美善。什么？你看见吗？这一定是可能做到的。诗篇第73篇的诗人就是这样。看看这个人，纵使他过着正直的生活，但他样样事情都不顺意。人生似乎是不公平的，然而到了最后，他能够在他的痛苦和困境中说，神永远都是美善的。你可能会说，好吧，那是圣经说的，那只是一些人所说的把戏，没有人做得到。然而，你在这里找到证据，而且不只是这个人能够做得到，许多人在人生的困境和不公平之中都能够说，我深深感受到神的美善。哎，让我来告诉你啊，你如果能够做得到，你就可以面对任何的境况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做到吗？正如美国有轮椅上的画家之称的琼尼·厄尔克森所说，你此刻是否坐在轮椅上？他说，有时候我们每个人呢都坐在轮椅上。琼尼·厄尔克森四肢瘫痪呢，需要坐在轮椅上。看看艾伦·加德纳，他在一个小岛遇上了海难啊，在某意义上说，艾伦·加德纳正在说，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岛屿上遇上海难。当你坐在轮椅上，沦落荒岛上，在最要紧的关头，并且样样事情都似乎不顺意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说神永远是美善的呢？你能做得到吗？当然，这是有可能的，这里就可以看见了。问题并不在于，如果在你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或者是你如果落入这种境况里，如果你努力过着端正的生活，这样的事必会在你身上发生，你必定会感到困惑。你会说，神啊，你为何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你没有好好管理我的人生，你没有好好掌管历史，你没有适当的统管各种情况，这样的事必会发生，你会如何处理呢？答案就在这里了。可惜，我只能够概略地讲解这篇经文，因为经文相当长。亚萨走过了很多步，我至少呢要简略地谈及他走过的每一步，让你看见整幅的图画。我希望我能够深入地探讨每一个原则，因为每个原则呢都很深邃的，但是我希望你们呢看到所有的原则， 这些原则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掌握这些原则，如果你明白并应用这些原则，你就能够引领自己度过这个处境，真正走到另一端，并且说，神是美善的。亚撒是怎样做得到呢？他怎样来到那个地方可以这样说？那些步骤是什么呢？我将会最扼要的描述第一步，但把它指出来是重要的。首先，亚撒抓住一个消极的想法，亚撒没有一个积极的想法，所以他抓住一个消极的想法。在第十五和第十六节，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细为难。这里有一个人正在说，我的思想在兜来兜去的转圈，我仍是不明白神为何如此不公平。他说，如果我真是冲口说出我心里的一切话，我会伤害很多人，我会引致很多人绊倒和受伤。你知不知道亚撒在那一刻正在做什么？他说，我正要滑跌。如果你一直在平地上，将要滑下山边，阻止你滑下去的第一步，很多时必须是小小的一步。事实上，如果你做出一大步，你必死无疑。有的时候，如果你试图得到附近地上的摩擦力，那第一步必须是非常微小。但是它至少要给你一点牵引力啊。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正往下滑，第一步就是这样，你只能够这样做，但你必须做到一点着地摩擦力。有的时候，这第一步是制止你灵性下滑的东西，它阻止你不断的下滑。或者有些听众朋友此刻正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向神发怒，感到困惑。有的时候，你抓住的第一样东西是一个消极的想法。亚撒要说的是，我想到那些孩子，很多年来，我跟许多人谈过，他们说，我准备抛开一切，我准备了结生命，我准备一走了之，我准备扔掉信仰，但我想到我的孩子。这就是亚撒正在谈论的。我不认为他所说的真是他的孩子，但他正在谈的那些将会观看我做什么的人。换句话说，亚撒的第一步是一个消极的想法，他抓住一个消极的想法，他说，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在这世上我不是独自一人，我所做的将会带来后果。如果我不肯定我所做的是正确的事，很多人将会与我一起跌下去。我不会冲口而出地泄露任何事情，我不会口不择言，我会谨慎我的言语，除非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否则我会把它藏在自己的心里。亚撒在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除了我自己之外，我还会顾念其他人。这是难以做到的。现代人遇到问题的时候，都认为那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然而，亚撒采取的第一步，就是那带给他一点着地摩擦力的事情，就是他不再只想着自己。亚撒说，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不想伤害我身边的人，所以我最好在此刻控制一下自己的感觉，更彻底的思考整件事情。这就是这种着地摩擦力了。你不能够停在那里，你还不足以让你恢复元气。 但有的时候仅仅抓着一个消极的想法已经足够。亚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除了想到自己之外也想到其他人，这至少阻止他继续的滑下去，让他可以采取下一步。第一步是抓着一个消极的想法，亚萨除了想到自己之外还想到其他人。他说，我至少要继续活下去，因为我若抛开一切事情将会连累其他人。顺便一提，有些人呢并不轻看这一步，有些人现在也许只有这一步。不过没关系，你不能够待在那里，这不足以让你留在山上，也不足以让你恢复元气，但不要轻看那些小事。如果你现在只有这一步，你要抓住它并继续前进。接着是下一步，其次亚萨进入圣所去思想。亚萨在第十六和第十七节说，眼看时细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这一步有两部分呢。首先他说我进了圣所，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若陷入这种不断下滑的状况，你在属灵上感到沮丧，向神发怒，你们会怎么样呢？这人已经停止往圣所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很普遍的情况。这意味着亚萨已经停止进入圣殿，他不再进入有祭坛、献祭、祭司和各样陈设的圣所。但这里的原则是，如果你发觉自己不明白神，也不明白神的作为，如果你开始感到灰心沮丧，向神发怒，也对你的人生际遇感到生气，那么你可以去细想神，并彻底思考一切事情，但你必须去到神面前才思考这些事情。你可以感到困惑，但你要去到神面前才感到困惑。你要进入圣所。诗篇第七十三篇与约伯记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约伯记里，约伯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对吗？你尝试读一篇约伯记，约伯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他咒诅自己出生的那一天，约伯说，神啊，你真的不公平。约伯经历这一切事情，到了最后神十分喜悦约伯，最终 神为约伯平反，他说，约伯对我是忠诚的。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约伯感到困惑，约伯感到愤恨，约伯感到悲伤，他说出这些关于神的恶言。但你知不知道约伯这些话是对谁说的呢？约伯是对神说的，他与神谈话，他留在神面前，他祷告。在约伯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完全自然而然的。诗人在这里说，我还没有到圣所去。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一种属灵的过敏症，我们难以祷告，我们难以与神对话，这都是困难的。但是当你的生活变得一团糟，当你的人生中有些事情出了乱子的时候，你很容易会说，我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为什么要祷告？我为什么要上教堂？我为什么要与基督谈话？我为什么要守圣餐？换句话说，我们离开了圣所。这个原则就如一般常识，如果你想彻底思考这些事情，除非你在圣所里思考，除非你持守基督徒操练，否则你总不能够摆脱这种不断下滑的状况。加拿大精神科医生韦约翰是个基督徒，在他一本有关抑郁的大作《忧伤的面具》里，他说，在许多年前经历过可怕的抑郁，让他摆脱抑郁的唯一方法就是他坐下来翻开圣经的何西亚书，那是一卷非常难读难明也令人提不起兴趣的书。韦约翰坐下来翻开旧约圣经的何西亚书，每一天他花大约一个小时去以旧约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来读何西亚书，实在是枯燥无味啊，毫无感觉，感受不到神的同在。韦约翰说，但每一天我全力深思经文以及经文的意思。韦约翰说，过了大约一个月，他渐渐地发觉自己从抑郁走出来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韦约翰是在圣所里。我在神面前思考这些事情，除非你愿意持守所有基督徒操练，就是读经、祈祷、敬拜、守圣餐、参加基督徒团契、基督徒的服事，并且帮助别人，否则你不要指望自己能够摆脱不断下滑的状况。除非你进入圣所里，否则你无法摆脱不断下滑的状况。你明白这是多么重要吗？这是常识。如果你开始弄不清楚你的一个朋友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你只是想到他，并且谈论他，却从来没有去到他那里，在他面前思考和讨论你的忧虑，那么你永远弄不清真相，你永远弄不清真相。对神也是一样，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呢？进入圣所吧，在神面前思考吧。诗人说，我进了神的圣所，我便明白过来。如果你现在陷入不断下滑的状况，如果你的人生看来是十分的糟糕，如果你感到沮丧并且向神发怒，那么你进入圣所是为了什么呢？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你进入圣所是为了什么？你进入圣所是为了思考。如果你今天感到抑郁或者是沮丧，或者是向神发怒，并且你感到与神疏远，与生活隔绝，对人生充满埋怨，那么你还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为什么你要到教会去。现在让我告诉你， 为什么许多人在沮丧的时候会到教会去？他们想感觉好一点。啊，你还未去到正确的地方啊。人们喜欢到古雅的教堂去看美丽的景象，他们喜欢那些拱柱啊，他们喜欢那些美丽的玻璃窗啊。我告诉你，如果你到教会只是为了体验一下美丽的事物，或者是想听一些令人鼓舞的音乐，或者是去听一篇激励人心的讲道，或者是读一读圣经，那你去错地方了。很多人说，这就是我到圣所的原因，这令我感觉好一点。诗篇的词句和圣经的经文令人感到安慰。经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我去到圣所，不知怎么的，我只是感到世上的事情也不是那么坏。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留心听，如果你是那样利用宗教，如果你进入圣所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一点，我可以免去你的麻烦。在一个温暖的火炉的旁边喝一杯香醇的雪莉酒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啊，或者是打一场美妙的高尔夫球，诸如此类吧。如果你想感觉好一点，那么你进入圣所去思考一下，基督教的信息和基督信仰与我们刚才所描述的完全不同。有些人说，我想体验一下美丽的东西，我想忘记我的烦恼。如果你想忘记你的烦恼，你大可以在火炉旁边喝一杯香醇的雪莉酒，或者是喝上它三四杯。在基督信仰里，当你开始恰当的思考时候，你的感觉会好一点。有些人会讨厌这种说法，对一些人来说，这不是你们的脾性，但是难道你们看不见诗人进入圣所去思考吗？除非你去到神那里，说，我对你发怒，我感到很沮丧和灰心，因为我的思想里缺少了一些东西，在某处有一些虚假的前设，我缺少了一些东西，我有些事情弄错了，我需要思考一下，否则你总不会摆脱这种不断下滑的状况。圣经对你产生的作用，不像一杯暖暖的雪莉酒，不，圣经不是这样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圣经的话有劝勉作用，它是对你说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劝这个字在原文是与争辩这个词一样的。让我告诉你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圣经是真理，这意味着圣经有责任与你争辩，向你呈现，并向你显出你的错误，并且纠正你，训练你，领你行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你进入圣所里，你就是进去领受真理，你就是进去更清楚地看见事物，你就是进去思考。除非你进去是为了思考，否则你总不会摆脱这种不断下滑的状况。首先，亚萨抓住一个消极的想法，这只是为了制止自己向下滑。他想到其他人，然后亚萨进入圣所里。他没有回避基督徒生活的操练，他到圣所去，他不只是为了感觉好一点，不只是为了感到与神亲近，也不只是为了想听到他最喜欢的圣诗，仿佛这一切会令他感觉好一点。 美国著名作曲家和指挥家雷纳德·伯恩斯坦常说，当他听到美妙的音乐时，会令他感到人生真的充满意义。这是好的，欣赏美丽的东西是好的，但这不是我们正在讨论的事情，也不是这位诗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亚萨走进圣所里是要思考。现在我们来看看下一步，这些原则每个都是重要的，你如果忽略这些原则，你就将会要继续的在悬崖峭壁上极力的保持平衡，随时会滑下去啊。第三，亚萨看见整个大局。我只在这里扼要的提一提，因为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已经详细的讨论了这一点。我在此所谈的是基本的原则。当亚萨走进圣所的时候，他思考什么？他说，我思想他们的结局，我看见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我明白他们的结局。另一方面，我看见你缠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亚萨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所说的相当简单，却十分深邃。每当你对神或自己的人生感到困惑，每当你心存怨恨，每当你陷入不断下滑的状况的时候，你看不见整个大局。亚萨只是定睛于目前的境况。现在，他向后退，开始看见过去、现在和未来。他过去只是定睛于某一面，现在他看到整个事情了。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去过在美国长岛的一座房子，从前面来看，那座房子显得很小，绝对是细小的很，只有几英尺宽。当你进入房子里，你像是永远都走不完这座房子。那里有很多的通道，你发觉它是回环曲折的，厢房后面又有厢房，直至你去过每一个角落，直至你看过周围的一切，你才知道这座房子真的有多大。每当你感到人生没有意义，你便进入圣所里，求神使你能够明白，你最需要的是看见全貌。例如有人说，如果神是慈爱的，他怎么会允许苦难临到？这是因为你只看到一面，你只看见那座房子的前面。神也是圣洁的，由于神是圣洁的，世上充满许多反抗神的管制的人，这个世界充满破碎、痛苦和苦难。因为我们背逆神，你只着眼于一面，神不仅是慈爱的，也是圣洁的。当你说，那么神为什么允许这一切邪恶的事和苦难存在？你是在假设没有人应遭遇这些邪恶的事和苦难，你是在假设我们应过着美好的生活，对吗？你证明出来，你证明给我看。现在你明白我正在做什么，你在圣所里，你开始看到事物不是只有一面的。你说，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邪恶的事和苦难存在？那个问题里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神欠了世界，也欠了世上的人一个舒适和美好的生活。你证明给我看，你只给我看神在哪里是这样做。看看人对神所行的事，以及人们怎么样互相的对待，然后向我证明神欠了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那是另一面，当然那是 另一面，那就是进入圣所里。神不只是慈爱的，也是圣洁的。你说，如果神是圣洁的，他为什么会让这个坏人攀上成功的阶梯呢？却让这样的好人英年早逝呢？然后你说，但神是有智慧的。诗人进入圣所里，他开始看到这一点。他说，我开始看见那些看似稳妥的坏人，其实呢，是站在滑地上。我开始察觉到，他们转瞬就消失了，他们常在转瞬之间就消失了，他们将会像我们醒来的时候所轻视的梦。神是有智慧的，神是公正的，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他不会让任何人侥幸逃脱任何事情。这只是神没有按着你的判断去实行他的判断。但到了最后，正如曾有人这样说，神的磨坊碾磨得很慢，但神的磨坊把极小的东西都磨碎。你听过这样的话吗？亚萨开始看到这一面。嘿，要看整座房子，不要只看房子的前面。神不仅是慈爱的，也是圣洁的。神不仅是圣洁慈爱的，也是有智慧的。神不仅是有智慧的，也是慈爱。我告诉你，这是神的真理的本质。所有谎言总是太简单了，神的真理总是多方面的。除了神的真理之外，所有异端，所有别的事物都总是太简单了。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哲学表明与基督信仰的区别，但是他们总是太简单了。那些理论和哲学认为人类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动物而已，或者是一个做出条件反射的躯体，或是一个经济单位，或是良善而没有任何罪的，或是充满罪恶而没有良善，诸如此类吧。那些理论和哲学都太简单了。当你终于抓着真理的时候，你便看见每一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否对神发怒？你现在是否抱怨自己的人生？我告诉你，问题在于你走得太近了，你看不见整个大局。你必须退后一点，你是在一个小溪谷里，你必须被提起来，让你可以看到整个房子。如果你正在向神生气，这是因为你走得太近了，你没有合宜的视角。绕着走一圈吧，看看每个层面，看看每个阶段，看看每一面，你就知道你正忘记了什么。看看神的属性的每一部分，而不只是其中一部分，这就是答案。要看全面。第四，亚萨 发出那个终极的问题。你知不知道那个终极的问题是什么？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如果你最终提出那个问题，你对神的怒气便熄灭了。亚撒正在问的是，我真真正正想要的是什么呀？我为什么向神发怒？答案总是，因为我想得到一些东西，过于我想得到神。让我再说一遍啊，你为什么向神发怒呢？一直以来，因为有某些东西是我想得到的，过于我想得到神。想一想这一点，想一想这种想法所带来的后果，想想当中的逻辑，想一想这种想法是何等的愚昧啊。这事在亚撒身上发生，亚撒突然明白了。让我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跟你说啊，是想象一下这个情况，你正在与某人约会，你似乎是堕入了爱河里，为了彼此的了解，你让对方知道，当你结婚之后，你会得到一笔信托的基金，你所爱的人却说，啊，真的吗？不管你是富有还是贫穷的人，这对我都没有什么分别啊，我所爱的是你本人。啊，如果你在举行婚礼之前，你发现你不会得到那笔信托基金，你把这件事情转告给你的未来的配偶，他感到十分的失望，他说，取消婚礼。那么怎么办？你会有何感觉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去思考的例证啊。你会有何感觉？这样的回应告诉你，这个人对你的爱是怎么样的。你会说什么？你知道你会说什么？你会大受打击，你会说，你从来没有爱过我这个人，你是在利用我，你爱我是因为我将会带你到某处，或者是让你得到某些东西，你并不是真的爱我，你只是在利用我。好吧，你为什么向神生气呢？神说，我在这里，你拥有我，我是你的主，你是我的儿女。啊，你没有成功的事业，没有配偶，健康欠佳，但是你拥有我。你会说什么？你可以对神不屑一顾，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你正在告诉我，我拥有你，但我不能有这个和那个吗？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不对的，我已经准备好。等一等，我在做什么？当你进入圣所，并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时，如果你今天向神发怒，你对待神的方式就像其他使你大受打击的人所采用的方式一样，你对待神的方式就像那些使你感到被鄙视的人所采用的方式一样啊。亚撒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你必须对自己的心说出亚撒正在向你的心所说的话。诗人说，我渴望得到成就、健康和所有的东西，我真正想得到的是神，这些东西都只是给我一点快乐，但是最终只有神能够使我得到那些满足。我渴望借着赚取金钱而追求喜乐，只有神能赐给我。 我渴望借着被爱而追求的满足，只有神能赐给我，只有神可以赐给我。我想要什么？我怎么可以这样利用神呢？只要你察觉到这一点，你便学会如保罗那样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神永远都是好的，因为我永远都能够拥有它。我不能够永远都拥有我的健康，我不能够永远都拥有那些成就。我们要在此作结了。我相信我在上次的节目中提到这一点，当亚撒进入圣殿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如畜类一般。他说：我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当我心里发酸，当我肺腑被刺的时候，我是这样愚昧无知啊，我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自从上次的节目之后呢，我一直在思想这一点。我的家养了一只猫，我们必须常常的为那只猫清洗，我们要常常的为那只猫来洗澡，因为呢，我们的孩子患上了过敏症。当然，那只猫很高兴与我们一起生活，它尤其讨厌洗澡啊。所以，当我们把它放在澡盆里的时候呢，它只会又叫又抓又咬，它感到十分的不安。因为它是一只畜类，畜类是什么呀？它是一只动物啊，这意味着它只知道自己是否感到舒服。那只猫不明白啊，故中的原因是什么？它无法看见全面呢，它无法明白。如果我们不为它洗澡，它甚至不可以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生活。那只猫没有办法明白这是出于爱的行动，因为它是一只畜生。当你进入圣所里，当你寻求明白，当你看见整幅的图画，当你发出那个终极的问题的时候，你便开始察觉到你以往是何等的畜类。亚撒进入圣所里，他在祭坛上看到什么正被宰杀呢？他在那里看到什么正被宰杀？你知道亚撒在圣殿里看到什么？牲畜被献为祭，你走进圣殿里，也被许多牲畜包围着。亚撒看着那些牲畜，他说：我应该在祭坛上，我应该被献为祭，为什么我没有被献为祭呢？当然，亚撒弄明白了，但我们所知道的比他更多，因为我们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把自己献上为祭。耶稣为我们承担了刑罚，他如一头牲畜般被杀害，以致我们不用因我们兽性的生活而被杀害。看看这个情境，然后问问自己，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除了如此爱我的那一位以外，我还想要什么？我之前提到，琼尼·厄尔克森是一位四肢瘫痪的女士，她大半生呢，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的。她是一个基督徒，她有勇气在她其中的一本书里边说，如果这将会帮助他认识神更多，如果他在轮椅上对神的忠信能够荣耀神，他真的不介意60年来失去他的手和脚所带来的不便啊。他问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愤怒，并在我们的轮椅上仍然忠于神，我们的生命可以带给神何等的荣耀。我想到大多数人读到琼尼·厄尔克森这一段话的时候，他们会说，琼尼怎能那么说呢？ 他怎能这样生活？为什么他不生气呢？我会告诉你原因。求你进入圣所里，他寻求明白，他看见整幅图画。当他察觉到耶稣基督为我被杀害，他成了一头被宰杀的牲畜，以致我不用因自己受性背叛的生活而被杀害。这个时候，他提出那个终极的问题。亲爱的听众朋友，琼尼可以在他的轮椅上说，神永远都是好的。艾伦·加德纳在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说，神永远都是好的。你也可以这样说，想一想你将会得着的力量，想一想你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想一想你如果能够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你将会怎么样顺利地度过此生呢？进入圣所吧。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和明白这些真理，并且明白怎么样把它们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需要神的圣灵帮助才能够做得到啊。天父啊，我们每个人呢，都经历过这种不断向下滑的生活，我们在当中会感到生气、愤怒和困惑。我们或许已经过这些境况，或者是呢，正在这些境况当中，或许呢，将来会堕入这些境况当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篇伟大的诗篇和这段伟大的经文去明白那些原则，以致借着你的圣灵，并且奉你的儿子的名，让那些原则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以致我们可以对你说，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的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